兄姐妹朋友们平安，今天我们所要思想的经文在旧约以赛亚书61章，使用教会公用本圣经的可以翻到旧约的738页。以赛亚书61章，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消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典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赐华冠与西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他们必修造已久的荒场，建立先前凄凉之处，重修历代荒凉之城。那时外人必起来牧放你们的羊群，外邦人必做你们耕种田地的，修理葡萄园的，你们倒要称为耶和华的祭司，人必称你们为我们神的仆役，你们必是用列国的财物应得他们荣耀的，他们的荣耀自夸，你们必得加倍的好处代替所受的羞辱，粪中所得的喜乐必代替所受的凌辱，在境内必得加倍的产业，永远之乐必归于你们。因为我耶和华喜爱公平，恨恶抢夺和罪孽，我要凭诚实施行报应，并要与我的百姓立永约。他们的后裔必在列国中被人认识，他们的子孙在众民中也是如此，凡看见他们的必认他们是耶和华赐福的后裔。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好像新郎戴上华冠，又像新妇佩戴装饰。田地怎样使白骨发芽，园子怎样使所种的发生，主耶和华必照样使公义和赞美在万民中发出。读经到此。
我们感谢神，今天傍晚有伟华传道在我们当中证道，他要证道的题目是福音带来的改变。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再次一起来聆听他的话语，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主我们感谢你，星期天的傍晚也让我们可以安静心，可以放下我们在周间各样的这些忙碌和责任，我们可以安静心在你面前来听你的话。主求你自己向我们说话，让你的圣灵来感动我们的心，主要让我们有一个谦卑敞开的心领受你的话语。主求你就帮助我们，让我们再次的被提醒，让我们也被你自己激励，求你带领我们安静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没有看这个大纲的话，在夹在这个周刊里面有那个今天讲到的这个大纲。什么是蒙福的敬拜？上次我们讲，那蒙福的敬拜有两个重要的方面。第一个是我们真心的来寻求神的心意，我们喜悦神的心意。那这个要求我们的敬拜生活不是为人而做的。那你为人而做的话呢，你得不到神的喜悦。你为人而做的话，我们怎么知道是不是为人而做呢？审查我们的个人的灵修生活了，你就知道，因为那个人看不到的时候就知道是不是为人而做。我们也不求赏赐，不是期待说 神可以给你什么好处啊，因为你寻求他，而是我们真心愿意知道来亲近神是神所喜悦的，那这样的话呢反而得到真正的益处。那这个是喜悦来寻求神的心意。第二个方面呢，我们也喜悦活出神的心意。活出神的心意要求我们活出什么？在先知以赛亚得到的启示里面，活出三方面，活出神给我们的自由啊，自己得到释放，也愿意松开别人的锁链，让那个人也体会到主里面的安息。活出怜悯，以赛亚先知看到在甚至神的百姓当中有很多不和睦的问题，好像毒素一样，需要一个解药，那这个解药就是怜悯，看到人有软弱，看到人其实是缺乏的，那我们就怜悯他，体恤他，那就解决这个不和睦的问题。还有活出喜乐，怎么能够在安息日可以喜乐呢？当我们被生活的担子压下来的时候，我们先喜悦来亲近他，那你就发现当我们分别这段时间来敬拜他的时候呢，以神为乐，安息日就成为可喜乐的日子。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样的一个就是一个蒙福的一个敬拜。那今天先知告诉我们，我们要怎么样的来看重这个传福音的另外一个层面。那以前提过，因为我们自己感受到这个福音对我们带来的改变了，我们体会到神大能的救赎，体会到神那种不变的慈爱，体会到神给我们那种平安的那个应许，体会到我们生命得到建造，神继续的在我们生命当中看我们为宝贵，我们也体会到神给我们得胜的应许。那个是过去，当我们看见这个福音如何改变我们呢？可是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就好像弟兄姐妹，如果你有那个骨头有闪到还是什么，或者你看到一个朋友他有一个问题，他有一个病痛，你知道哪个地方有一个中医啊，他很厉害的，他可能是针灸也好，推拿也好，或者是刮痧也好，让他能够医好这个人的病，你知道能够对他有帮助，你就很迫切告诉他去这个地方，因为你知道对他有帮助，你希望他能够得到医治。看见这个疗方啊，对那个人的帮助会很大，那所以你就迫切的希望他也去那个中医那边去看一看，对别人的帮助。所以今天先知以赛亚告诉我们了，我们怎么样去对福音能够迫切和看重呢？看到那个福音对人对另外一个人有帮助是重要的，能够改变他，几个方面，从三个方面来看。第一个方面，那为什么别人需要那个福音带来的改变呢？那因为福音给人带来内心的改变，内心的改变。那这个义仆先知以赛亚他看见什么呢？他描述人心的那个状况是谦卑的。那什么是谦卑啊？就是很谦虚的那个样子啊。第一节告诉我们，他去耶和华用膏膏他，叫他传好消息给谦卑的人。哦，是不是指神专门去找那些谦虚的人，才让他们听到福音？那些骄傲人就听不到呢？你看那个小字对吗？那边说是什么呢？贫穷啊，贫苦、困苦的人。还有下一句告诉我们，伤心的人啊，原来这些人看起来可能看不出他有什么问题，可是他是伤心的人，心灵破碎。而且接下来先知告诉我们什么呢？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原来这些人是被掳的，被抓在监牢里面的，他们被捆绑了，他们没有自由，他们不能够做想做的事，这样的一种人。所以是贫穷、困苦、可怜、被压迫、没有自由，而且是悲哀的人，安慰一切悲哀的人。那这是不是描述一种心情愁苦的感觉呢？不止啊，原来这种悲哀是一种好像哀悼啊，好像吊丧这样子，你死了亲人的那种悲哀。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约伯就是说是那种吊 伤了人的那种悲伤，这个就是那个悲哀。所以是那么可怜的人呢、啊，不只是他们是愁苦，不只是他们被捆绑没办法做想做的事，而且他们的内心世界呢是悲哀，是绝望的人。那你看怎么看人呢？我们看人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况？我们注重外在的情况，我们华人特别是注重那个面子啊。以前有一个女生，这个中学生，女生去被邀请，因为有要好的同学嘛，那就去这个同学的家。哎呀，好羡慕啊！第一个可能不认识，不是怎么认识他的时候，哎，这个学生这个同学的家呢，哇，豪宅啊！哎呀，他家靠近乌节路啊，而且，哇，这个女同学，她同学常常可以到名牌商店去购物买东西，甚至说你不要紧，你跟我一起来，我可以帮你买啊，如果需要的话，只是这样的富有，很羡慕咯。去，哎，可是后来慢慢的了解她的时候，这个住洋房的这位女同学呢，奇怪啊，这个住洋房的这个女同学虽然开始很羡慕她，可是发现，哎，去她家只看见她妈妈，没看见他爸爸。啊，这个爸，原来他这个爸爸呢，他们也不多提起了。这个爸爸很久才回来一次。哦，原来这个爸爸不是住他们家的哦，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富裕，却不是快乐，在愁苦当中，不可能有一个真正完美幸福的家庭。我们看见什么样的一种情况呢？那弟兄姐妹可能也有这种感触吧，就是我们别人的角度，哎呀，我们在新加坡我们工作，家里亲人的那个角度，我们回去探亲的时候，哇，衣锦还乡啊，哇，我们可以赚了多少钱啊，我们可以开始做什么生意了，他们看不见的是什么了？我们在新加坡这边的生活，对吗？的那种困苦，那种辛苦，那种愁烦，那种压力，那种生活的条件和情况，那他们只看见那个外表。你带钱回来了，哦，你现在怎么样怎么样了？哦，你可以借我几万啊？他们只看见内幕，那你看见的是什么呢？当然，你了解自己的情况，就是你怎么看待另外一个人。那你看，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状况，我们看见别人的外表吗？还是我们像先知体恤了解我们内心那种真实的情况？那先知描述那种情况，贫穷困苦的人，被压迫的人，被捆绑的人，那种悲哀只有我们自己知道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他告诉我们，这个福音能够给这些人带来什么改变？他说能够医好这些伤心的人呢、啊，福音能够缠裹他们破碎的心灵，福音能够医好他们。因为诗人说什么呢？神医好伤心的人，缠裹他们的伤处。而且福音带来，先知说是恩年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呢，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记得如果刚才你读启印经文，耶稣怎么用这段话的时候，他不是讲恩年，他说是喜年呢。因为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呢，当以色列人的这个因为穷，他们逼不得已把他们地卖了，那就完了，因为当时农业社会嘛，没有地的话就几乎就是穷途潦倒了。可是律法里面给他们一个盼望，一个应许，就是每五十年有一个喜年，所以我们今天也是说嘛，金喜年、银喜年。那每五十年一个喜年呢，律法要求是每一个人可以拿回属于他们的地，可以从头来过，可以得到自由。 可以有盼望。那这就是那个禧年了。所以这些被压迫的人，这些被捆绑的人，这些忧伤无助好像吊丧这样绝望的人呢，他们可以得到医治，而且可以从头来过，有一个新的一个盼望。所以这边描述他们原本好像去吊丧一样啊，你看第二、第三节说，赐华冠与西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游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的灵。这个图画就好像一个人好像原本去在吊丧，我们用我们华人的披麻戴孝了，那么犹太人就不一定是这个做法，而是把灰尘放在头上，所以说来代替那个灰尘。本来是吊丧了，绝望的，后来先知说，哎，慢着慢着，现在你是去参加婚礼，你突然间变成喜乐，你去参加婚礼，你快点去脱下这个校服啊，快点去洗个澡，然后喷香水啦，这边讲喜乐油啦，以前人用油，现在我们不用油了，用香水，然后呢快点出门去参加这个宴席啊。这个就是福音给人内心带来的那种改变。那你自己体会过这种感受了，别人看你的外表，那却不了解你内心的那种挣扎和困难。那你现在是不是也这样看见你周围的人呢？他们的那种情况，愁苦悲哀，他们真实的需要，这就是福音能够给别人带来的盼望，这就是福音能够给你带来的盼望。如果你在那种情况里面，当别人没办法了解你心里面的那种愁苦的时候，福音能够医治你，福音能够给你自由，福音能够把你的悲哀改变成真正的喜乐。求神帮助我们。那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也是一样，你可能落在一种压力当中，困难当中，似乎要绝望的时候呢，你要记得你的盼望在于你所持守的福音能够给你安慰和喜乐，来代替你的忧伤，代替你的愁烦。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因为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可以盼望神的恩年来到，恩年了，那个喜年。这是第一个方面，福音能够带来内心的一个改变。那第二个方面呢，福音也带来一个使命的改变。从第四节开始告诉我们了，原来这个福音不只是给一个人的内心能够有转机，它也改变他跟别人的关系。所以你看荒凉已久的地方，第四节那边说，那边开始讲到现在看到什么呢？重新被修造、被建立、被重修，这些字眼啊，修复起来，整个地方看来没人居住，荒凉的地方呢，现在突然之间有生气了。原来当时先知以赛亚看到，我们提过好几次，他看到将来将要面对的情况，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呢被铲平了，因为外邦人这些巴比伦人过来的时候呢，他们不是这样哦，你投降我就不杀你，不是啊，他们真的围攻这整个城呢，把这些人的居民全部杀啊、掳掠啊、抢夺啊，然后把人掳到外邦去很远的地方，所以看来是好像废墟一样的地方了。耶路撒冷怎么办？那神让先知看到不只是可以重建了，而且成为再次成为一个繁荣的地方，繁荣的地方吸引各种各样的人来。所以第五节说到那些外人将要来到这个圣城来服侍神，以前是废墟没人居住，现在不止重新修造，以色列人可以回到他们的家园，重建家园了，甚至外邦人也来到他们的当中，这些他们所轻看、他们所 不喜欢的人，所厌恶的人。那神的百姓呢，成为祭司和仆役。第六节，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的百姓他们成为一个代表啊，让这些从前不认识神的人呢，现在能够成为神的百姓的一份子，使命的一个改变。那耶稣时代的犹太人，他们就是拒绝这个应许，所以他们明白耶稣讲的话。当耶稣引用这段经文的时候，那些犹太人很生气，记不记得耶稣说什么呢？我来了，我这个圣经的应许已经应验在你们的耳中，因为我就是那个要医治伤心的人，要使被掳的人得自由，要给人有盼望有喜乐，我就是那个人。刚才读起因经文是这么说的。那么那些犹太人的反应是怎么样？哇，感谢赞美主，我们等了这么久，等了600多700年了，哎呀，你终于来了，哈利路亚，我们一起去让外邦人信耶稣吧。不是，记得吗？他们很生气，他们怎么说？耶稣啊，你如果真的是那个人的话，你医治你自己吧，你医治你自己吧，你去行一些神迹让我们看吧。啊，耶稣就说什么呢？耶稣说，我会去拯救外邦人，就好像以利亚的时代一样。以利亚到那个，因为在以色列国中很多寡妇，可是以利亚没有去帮助这些以色列人的寡妇，去跑到哪里？跑到外邦人的地方，去撒勒法的地方，去救一个外邦人的寡妇。来到以利沙的时代也是一样，以色列国中很多长大麻风的，可是以利沙没有去医他们，去医一个亚兰的将军乃曼。所以耶稣就是引用这里的话，当神给你们一个命令，一个吩咐，你们要做祭司，要做神的仆役，把那些从前不认识神的人带到神面前，他们却拒绝了，他们却拒绝了。那么我们呢？我们蒙了神的恩典之后，我们怎么看待那与我们不一样的人？我们很多很多分阶级，对吗？我们更是很多很多我们自己的一些歧视。那在美国1992年呢，有一位美国少女叫做克里斯蒂。那克里斯蒂这位少女相当的优异，是一个那个花式溜冰啊的这个选手。那这位美国的克里斯蒂的少女呢，花式溜冰选手，赢得奥林匹克的金牌啊，而且两度世界冠军啊。哇，像这样的一种运动员呢，这种少女呢，我一定接下来一般上，那就有很多什么呢？很多广告商来找他拍广告啊。我不知道拍什么广告啦，是不是拍那个洗发水的广告，一面溜冰一面那个头发飘还是什么，我不知道，还是一些运动器具的广告。可是克里斯蒂呢，虽然是奥林匹克的金牌，虽然是两度世界冠军啊，却很少商家来找他拍广告。为什么呢？听清楚，因为他姓山口。哦，原来不是蓝眼睛金头发的白人少女，是一个日本人的后代啊，就是亚洲人呐。就虽然是美国少女了，可是是亚洲人，所以即使你是奥林匹克金牌，也没有商家来找你拍广告了。哦，原来美国人也是有歧视的啊，这个是相当正常的。那么我们的那个歧视是怎么样？我们按什么界限来划分？是按文化吗？我是有文化的，你没有文化；我是博士后的，你只是这个中专的。或者我们是按财富来划分？我是住一线城市里面的，我是在里面，我每个月20000的。我刚听到有朋友告诉我，在一线城市里面每个月20000块钱才刚刚 够活啊，哦，这样子啊。那么我们住二线三线城市的，嗯，怎么看呢？我住农村里面又怎么样呢？我们是这样子划分。那记得耶稣对犹太人说的话，祭司神的仆役，我们看到我们使命的改变吗？以前我们一家人到加州那边去读神学的时候啊，有那个迎新会，迎新会，那当然那个神学院绝大多数都是白人啊，美国白人啊，不是针对他们啊，刚才讲他们，现在又再讲多一次啊，可是刚好我们一家人是亚洲人唯一的一个家庭啊。那么当时因为是迎新会嘛，也不了解他们的那种习俗啦，因为我们以为美国人都是很开放的是吗，很国际化，其实不然啦，只有在纽约啊这种洛杉矶这种地方外国人比较多，住在那边的美国人就比较国际化一点。可是你在同样啊二线城市他们也是一样的，在那种比较没有接触外国人多的地方，好像我去的神学院的地方呢，他们就问新加坡是中国的哪一个部分呢，还是这种问题的啊，相当平常的啊。无论怎样了，我们就觉得既然是迎新会了，我们想一想去，我有太太煮什么好呢，就绿豆汤啊，错误啊，因为去到那边呢，那就才知道美国人是不搞这个的了，看到这碗绿绿凤是什么东西，没有人敢喝，我就快点摇啊摇啊，就给了一个其中的一个神学生啊，这个白人啊，哇，他喝得很辛苦，看他哇，很勉强，不过终于喝下去了。喝完之后我就想糟糕了，这次啊，应该是很不满意，可是他勉强挤出一句话，说谢谢你们给我们一个跨文化的体验，哇，多么积极。当然那一天我们剩的那个绿豆汤很多了，没有，真的就是这样。不过 那句话还在我的 我现在还记得、他怎么样的尝试去接纳一个与他完全不同的人，甚至给予一个欣赏和鼓励。那我们需要去 学习了，因为在我们当中新朋友也好，其他我们还不认识神的邻居同事，很多地方跟我们不一样，可是你有使命的改变吗？能够体会神的心意，这是第二个方面。福音给别人带来，给我们自己带来一个使命的改变。第三方面，盼望的改变，盼望的改变。从第八第九节那边看到啊，先知他说这个改变一定会发生的，那他很有把握，因为神自己启示他，神的应许会实现，因为耶和华必要做成这事。不只因为神自己是公义，神要惩罚那些欺负欺压他百姓的人，而且神要与人立约啊，对吗？那边说到第八第九节说，我要凭诚实施行报应，并要与我百姓立约，他们的后裔必在列国中被人认识，他们的子孙在众民中也是如此，凡看见他们的必认耶和华，他们是耶和华赐福的后裔。所以怎么样跟这些人立约呢？其实先知无论是以赛亚还是耶利米还是以西结，他们都是在讲同样的一个约，而不是合约，而是神单方面要为相信他的人做的一件事，就是神要改变他们的心啊，神要改变人的内心，把他的话，耶利米说，把他的话放在他们的心里面，直到这些人从小最小的到最大的都会认识神，不用别人去教导他。那先知以西结也说，把他们石头的心拿掉，给他们一个肉做的一个心啊，软化的一个心，有神的灵，一个新的灵啊，在他们里面，让他们认识神。那这个结果是什么呢？第九节，他们的后裔被人认识，人会认识，看出他们是不一样的人，看出他们是蒙神赐福的人，因为这些人的内心改变了，不只是 他们有一个确定的根基啊，而且他们看到神给这些人内心的盼望，有一个新的一个盼望。我们看到弟兄姐妹在认识耶稣的时候的那种改变呢，就真的是很奇妙，真的是看到只有圣灵能够在人的心里做这种工作，不是你我讲什么慕道班，你讲道很厉害，哦，你讲课很好，哦，人家就会自然有一个盼望，不是的。你知道这个是神的工作，在人的心里面，让他能够从绝望、困难当中，他自己心里面有一个声音啊，来引导他，来指引他，来让他想到神的应许，鼓励他，莫大的一个能力。保罗说啊，莫大的能力在软弱的器皿里面，神从里面改变我们，盼望的改变。当你认识耶稣的时候是这样，当我们认识耶稣，我们愿意别人也得到这样的一个福分吗？那你要回想你自己过去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盼望的改变，那你希不希望你所关心的人，你所爱的人，他也有这样的一个盼望呢？求神帮助我们。福音带来三种改变，一个是内心的改变，新的一个眼光来看待周围的人，不是表面他有多少钱，他的状况是怎么样，条件是怎么样，而是他的内心按照圣经所说的，他是那个悲哀的人，他是那个被囚的人，伤心的人，他需要福音的医治。第二个方面，使命的改变。当我们自己蒙神的恩典，我们不只是啊得救了就好了，我们成为祭司和仆役啊，责任是让不认识神的外人、外邦人能够到神面前来。第三点，第三个改变，盼望的改变。神在人的内心里面立了一个约，在你跟我的心里面，让我们自己从心里面认识神，寻求他。你盼望，你希望你周围的人也得到这样的一个盼望吗？如果是的话，来到第十节，现在十到十一节，这个是谁在说话呢？这个是以色列自己在说话。当先知给予这样的一个吩咐的时候，听到的以色列人呢，他们有一个回应了，他们活出这样的一个改变。这个是一个喜乐的歌声呢，他们自己。所以你看这边讲的，我的心靠神喜乐，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好像新郎披上华冠，好像新妇佩戴装饰。这个好像前面所讲的那个本来吊丧的人，对吗？他现在穿上一个新的衣服一样。那以色列他自己感受到了，那这个是一个象征呢。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在讲你，你自己体会到，诶，是啊，我有这种喜乐，我有这种使命，我有这种盼望，那我也要把这个盼望卖给周围的人。这是你的歌声吗？歌颂什么？我要因神的救恩大大的欢喜，而且我也看到神的救恩在我里面生长。十一节，田地怎样使白骨发芽，园子怎么样使所种的发生，主耶和华必照样使公义和赞美在万民中发出。我们自己来歌唱见证主，我们也乐意别人知道。这是怎样的一种改变？以前我有机会参与一个函授课程，那这个函授课程有点特别，就是我在读神学的时候有机会通过这个函授课程呢，接触一些囚犯，坐牢的囚犯。那怎么一回事呢？这些囚犯在监牢里面呢，就有人服侍传福音给他们了，那当中有一些也愿意相信耶稣了，可是在囚犯里面怎么办呢？怎么样去栽培跟进呢？对吗？所以有些也不大清楚，寻求想认识一下福音的啊，通过这个函授课程，我就做所谓的老师了。那通过这个函授课程呢，就是他们做作业，做了作业就寄出来给我们， 我们就改啊。当然这个有一些指导原则啦，因为是囚犯，我们要特别鼓励嘛，可能当中一些文化也不是很高的，要鼓励他们啊，要说的什么，要说很好啊，你们写得很好啊，什么什么的，鼓励一下，让他们得到一个肯定。不过当然也用神的话来鼓励他们，提醒他们神的应许。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一来一往，本来以为这个囚犯，其实我也不懂他是谁的，甚至其实我本来不懂他是男是女也不知道的，名字也是保留，因为这个是保密嘛，正如他也不懂我是谁一样。不过就通过这个交流呢，我就给这个人一面会改卷子，所谓一面来鼓励他，本来以为是鼓励他了，而结果则被他的见证所鼓励啊。因为他认识了主耶稣之后呢，你看到诶，原来这个是一个弟兄来的，哦，怎么知道啊？因为他提到他说快要出狱了，哦，那又怎么样？出狱之后他希望他的家人，特别是他太太会接纳他，因为他已经相信耶稣了，哦，所以应该是弟兄了，对吗？这样的话，哦，才他有家人呢，哦，可能他已经成家了才入狱了，哦，不过他快要出狱了，哦，所以就为着这位弟兄的这个信心，哎，得到一个激励，因为他生命有改变了，面对挣扎，可是他在成长，哦，因为有盼望的一个改变，有使命的改变。那有另外一位，另外一个囚犯呢，也是上这个函授课程呢，这个是通过那个网页上呢，这个课程的网页提到，有一个叫做卡洛斯的，这个囚犯呢，也是通过这个函授课程信主，然后肯定救恩。他怎么说呢？他说神一直的在寻找我啊，我已经回到了他的这个慈爱的怀抱当中。其实他回想，他就说，哎呀，神的这个种子，这个话语的种子，真道的种子呢，早已在我心里面扎根了。在2014年的12月呢，当时我开始上这个圣经伟大的真理啊，这个函授课程啊。他说我自己也没料到，因为他坐牢嘛，我自己也没料到我会这么喜欢这个课程，而且呢我不只是自己喜欢了，他说我还帮我的其他的这些囚犯呢，填写表格推荐他们也上，不要自己上了之后，他说他不满意自己上了，他还希望他的其他的这些坐牢的人也一起跟他上这个课程。他说记得我们这些做老师的要回信嘛，改了卷子之后有时候也要给一些分享来鼓励他们。这位卡洛斯就说呢，我很喜欢收到这些信啊，我每逢收到这些老师给我的鼓励信会怎么样呢？我说，他说这是一个福气，我会跟周围的室友啊，坐监牢里面跟他们分享，给他们看我所收到的这些信。为什么呢？他说因为当我让他们这样看这些老师给我的信啊，这些都是鼓励的话嘛，让我自己能够想到，能够记得原来在这个监牢外面还有爱我的人，哦，所以这个他自己得到了一个鼓励了。不过重点是什么呢？他不只自己得到啊，他还一直很积极的在监牢里面让周围的人也能够分享他所得到的这个喜乐。好，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福音能够给别人带来这种改变，那么也激励我们自己啦。哦，如果你还没有得到这种改变的话呢，啊，今晚上，哦，你要认真的来思想先知告诉我们的这个应许，哦，你要先看到自己的需要了，是不是一个外表很好可是内心的情况愁苦捆绑，只有自己知道啊。耶稣的福音能够医治我们，又或者我们看到我们的生命的情况好像被人拒绝，外人呢，啊，现在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回到神面前，有这样的一个盼望，主愿意接纳我们，就好像他吩咐他的百姓接纳那些他们曾经拒绝的人。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没有划分等级，我们都是神所拯救蒙恩的罪人。第三方面， 福音给我们盼望。那如果你觉得没有盼望，前途暗淡的话呢，看福音给我们带来真正的一个盼望，有一个盼望的一个改变，确实的根基。因为神自己在我们的心里面会做一个工作，给我们从心里面借着圣灵来认识他。你愿意得到这样的一个改变吗？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感谢你，我们通过先知的话，我们看见福音的大能在旧约、在新约、在人的心里面各处彰显出来，带来改变。主啊，求你自己恩待，让我们自己能够确实的知道你会给我们带来这样大的一个应许，让我们不只是观望，而是自己抓住这样的一个恩典，让耶稣在我们的心中来做出这样的一个改变，使到我们内心得到安慰，使到我们有一个新的一个使命，使到我们有一个活泼的一个盼望，也让我们当中属于神的儿女呢，主啊，让我们自己也被激励和挑战，主啊，你怎么样接纳我们，也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接纳与我们不同的人，我们也甚至看到这个福音何等的重要，我们以喜乐的歌声让神的话在各处能够结出果子，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